我们看看罗马书今天讲的信息。我们看罗马书啊，第十一章啊，先看十三节，就看这一节可以啊。罗马书第十一章，这里有一句话，保罗说什么呢？保罗说，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有没有这句话？看见哈？我对你们外邦人说这话，因什么？因我是什么？外邦人的使徒。啊，并且他说什么？我这样说呢，是敬重我的职分。所以这句话里面是有很多的意思。也许我们可以，就是我们仔细想的话，就会知道这句话里面很多的意思。上次我们讲的信息呢，是希望啊，大家知道我讲的那么太长了，那有些人都听的就是哇，会辛苦的很啊。事实上也是讲了很多。而那些整个的，我要让大家知道，保罗其实刚开始走的往前走的时候。他只是知道说神呼召他去外邦啊，借着亚拿尼亚的话，神一说他是我所拣选的使徒，要在外邦人面前和君王面前，在犹太人面前为我做见证。那个含义并不是很清楚，一下他就变外邦的使徒了。所以等到这个时候，罗马书时我们可以晓得保罗已经相当的成熟，而且在他执事的后期啊，真理也成熟了，而且他所有的侍奉差不多到最后的时候已经快靠近寻道的日子。我们也知道他是在罗马寻道的，那这一次他还没到罗马，所以呢在写这封书信的时候，他说我敬重我的职分，因为我是外邦人的使徒啊。在这个当他讲这句话的时候，到底什么意思？是不是只是说到他往外邦人传福音，就变成外邦人使徒？当然这不会错，因为他的确也是在外邦人中间传福音，是吧？他并没有讲什么其他新的事情。但是我相信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他自己的理解一定比字面上要多得多啊，因为他多次讲到他做使徒的职分相当的劳苦，比众使徒更加劳苦啊。在这里说到使徒两个字的时候呢，当然有些人会在这咬文嚼字，尤其是今天有些教会里面特别看重使徒职分。那有些教会你就说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当使徒时代过去我再没有使徒了，不需要了，只要有传福音就可以了，只要有牧师教师可以了，不要先知了。那这些日子大家晓得灵恩运动起来的时候，这两个名词先知和使徒又必须出来了，因为他们在以弗所书里面所看见的情形啊，神所设立的教会设立有使徒，有先知，有传福音的，有牧师和教师，这是一串的东西，怎么会头在两个去掉呢？当然在改革中的思想里面，如果从圣经新约的正典化题来讲呢，到了使徒之后，就使徒时代就再没有新的圣经启示了。所以说到使徒的工作，他必须把圣经连在一起时，就说什么呢？就说使徒时代过去了，因为圣经已经封卷了啊，再没有新的经文出现了，所以就不需要有使徒职分了。但是使徒职分岂仅是为了圣经呢？不是的啊，当然有这些就很多的说法。所以有些教会特别强调使徒的职分，有些教会强调使徒职分是很重要，过去了，但是已经停止了，所以再没有使徒出来了。这些话我们当然现在来讨论也是有各有各的理由。今天我的重点不在这里，我们要看保罗为什么说他是使徒的啊，外邦人的使徒。那你看这里就显然说的外邦人的使徒跟犹太人使徒是不是不一样呢？当然使徒就是使徒，为什么还分犹太人跟外邦人使徒呢？难道使徒有两种吗？很明显在这里保罗是说了我是外邦人的使徒。那我说的不是仅仅因为他去外邦传道而已，而可能在这里蕴含着有很多更多不一样的更深刻的意思。那怎么会他向外邦人传道的呢？我们看在这个整个使徒阶段的发展中间是自然而然的。可是当他去了外邦传道以后，第一次宣教回来以后，大家记得15章使徒阶段15章这个重要经节，他为了这个缘故，为了外邦人是不是需要受割礼缘故的去这耶路撒冷开会啊，这个事情他都已经知道了。可是在加拉太书里面说到这件事情的时候，当他说他过了很多年之后再回到耶路撒冷跟使徒们分享交通的时候，特别提到当他们分手的时候，加拉太书怎么说的？大家看加拉太书啊，3章7到9节，这里讲到他跟使徒们在一起聚会以后又分手的情形。使徒行传啊，不是加拉太书3章7到9节。对不起，第2章7到9节，我写错了。第2章7到9节，又知道所赐给我第6节看吧。至于那些有名望的人，不论他是何门人，我都与我无干。神不以外貌取人，那些有名望的人并没有加增我什么，反倒看见了主托我传福音给那未受割礼之人， 正如托彼得传福音给那受割礼的人，那感动彼得叫他为受割礼之人做使徒的，也感动我叫我为外邦人做使徒。又知道所赐给我的恩典，那成为教会柱石的雅各、基法、约翰，就向我和巴拿巴用右手行相交之礼，叫我们往外邦人那里去，他们往受割礼的人那里去，只是愿意我们纪念穷人，这也是我本来热心去做的。在这里保罗交代了，当他去了耶路撒冷以后，加拉太书没有讲他们最后大公会议的结果，但是他在这里记录他跟他们开会之后，就他往外邦人那里去，而彼得就往犹太人那里去，受割礼人那里去。很显然的，保罗在这里不是分门别类，而是讲到工作的不同。但是我又想到一件事情了，彼得不是第一个向哥尼流传福音吗？他难道不是外邦人的使徒吗？哎，但是圣经里面好像除了他向哥尼流传福音之外，再没有看见彼得是在外邦人中间特别向外邦人传福音的。那这里我们就想到了，外邦人是什么意思？外邦人从总体来说是犹太人加在他们身上的，也可以说外邦人加在犹太人身上，说是受割礼的人，所以他把那些人凡是没有受割礼的人都叫做外邦人啊 Gentiles。 当然今天我们懂得整个历史的发展，犹太人跟各个民族是有一些所谓格格不入的啊。那今天反闪的言论啊，在美国也很多人赞成，这个也会听见反闪的言论。所谓反闪就是主要反以色列啊，犹太人，这很早以来就有这个分门别类的问题。那其实你仔细想想，当保罗说的他往外邦人去的时候，你要慢慢了解，他去的不是一种外邦人，是许多许多不同的外邦人。所以这里当然讲到神对于整个福音的旨意，对于宣教的旨意啊，从耶路撒冷、犹太全地、撒玛利亚，直到地极做我的见证。可是直到地极这几个字所涵盖的意思，特别讲到各种不同的民族、各种不同的文化。所以保罗后来在他的书信里面提到说，不仅是他提到外邦人，他希利尼人、西古提人，他还有很多细分的情形，讲到各个不同的民族。那当然今天我们晓得，在罗马的环境里面呢，整个罗马帝国都拉丁语化啊，它语文是统一的，从希腊文转到拉丁文，就是罗马接管了变罗马帝国以后，它所统治的乡域都用同样的语言啊。有一句话也说了，条条大路通罗马，因为在那个时候交通开始建造公路的时候，放射性的这个路就从罗马往世界各地去了。这些都是整个传福音的预备动作，让神的话语可以往各地去。可是这里讲到保罗特别看重的名字，他说我是外邦人的使徒。而且在保罗来讲呢，可能有不一样的感觉，因为也就是因为受割礼的人他第一次传福音的时候呢，而产生了这个在教义上面的争论啊，到底是不是所有的人需要先受割礼才能做基督徒，这个我们已经讲过了。我再给大家看一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九章。所以给大家看这些经文原因呢，就是特别提到保罗提说他自己是外邦人的使徒呢，是有对象的啊。第九章第二节他这样说啊，第一节说，我不是自由的吗？我不是使徒吗？注意到这句话，我不是使徒吗？我不是见过我们的主耶稣吗？你们不是我在主里面所做之功吗？他假若在别人我不是使徒，在你们我总是使徒，因为你们在主里正是我做使徒的印证。这里当然可以从这里发展成对于使徒的要求，或者说使徒的定义、使徒资格是什么。当然有一点是见过主耶稣，保罗说他见过主耶稣，那是大马色的路上。所以刚才我提了，有些人赞成使徒时代已经过去了，这里有一个原因，也就是说再也没有人见过使徒了。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如果主再向他显现，那不才有使徒阶级的人吗？这就是很不容易在一句话上面来定断整个使徒的定义是什么。所以当然这些今天我说了，我们没有功夫去讲这些事情。但是我们要问保罗怎么会成外邦人使徒的，他在结论的时候说的我们外邦人去，这是已经第一次开过使徒跟大公会议之后所做的决定。事实上如果我们跟随使徒行传的角度，你就发现了保罗其实去往外做宣教工作的时候， 当他奉着神的命令，圣灵打发巴拿巴和保罗啊，在安提阿教会打发出去，要叫他们到那里去做工的时候，保罗跟巴拿巴所做工的路线并不是直接到外邦人中间去，他是怎么去的呢？他还是到犹太的会堂。那大家想想看，犹太人因为在旧约的时代啊，这个等到这个他们因为拜偶像离弃神而被赶逐到外邦的时候，正如所罗门献殿时候所有的预言一样，他们已经灭国了。当然整个旧约历史我们知道啊，我们接触在小先知书上面，可是真正的时间的接触应该是在就是他们回归之后啊，所以有好几本书是他们回归，好比说这个撒迦利亚书，好比是讲到他们重建圣殿的事情，都是已经回到耶路撒冷啊，尼希米以斯拉这两本书，其实就的历史的顺序来讲是相当晚的。是在整个以色列国度已经败亡之后了，也因为从这样产生出他们对大卫后裔的这个看这个爱慕跟渴望，希望他来拯救以色列国，这也就是我们讲的弥赛亚的这个弥赛亚的思想跟观念。那么你再回去看先知书里面就讲到那个弥赛亚的国度，好比以赛亚书里面就40章以后就开始讲这些事情。整个以色列的发展，你会发现他们被掳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被掳的结果到现在以色列人犹太人还分散在世界各国，并没有完全回归以色列。要全回归的话，那就是不仅以色列这个整个的情形会改变，那美国有这么多犹太人后裔怎么都不回去呢？有一天可能会回去了啊，中国人也有犹太人在那里，他们也都有些人回去了。但这里我们讲到第一世纪的时候就看见了犹太人没有回去，相反的他们散布在世界各地，但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是少数民族，所以他们的团结跟向心力是很重要的。为了维持他民族的续绝存亡啊，他必须有很强的文化底蕴在里面，也就是说守住犹太的律法。这也是保罗所以能够在犹太的殖民地，我说殖民地吧，犹太聚集的地方 colony 不是殖民主义的殖民地，是犹太人在当地落地生根的地方啊。犹太人大家也知道，在耶稣基督时代已经是这样子，已经有会堂的制度了。这个会堂制度呢，早就有了，因为他们被掳分散以后，他们的办法就是每10个犹太男人在一起就可以组织一个会堂啊，那就是可以在一起维持犹太的文化，维持犹太的传统，犹太的律法。若是有拉比来，也可以在里面教导；若是没有呢，大家一起来读一点神的话语。当然献祭是不可能了，因为献祭只有在耶路撒冷。所以这是一个犹太人聚集的地方，在美国也看见很多Hebrew school 啊，各个地方都有啊，在厄瓦也有很多，有好几个犹太人的会堂啊，犹太人会堂也分不同的支派，有些是比较 liberal 的，有些是比较保守的。像这些事情就看见第一世纪已经开始了，而他们在比西底的安提亚就有一个小小的聚集，不是很大，可是很稀奇一件事情呢。保罗并没有意思要向外邦人传福音，他先到犹太的会堂。为什么？我相信保罗有他的理想跟想法啊，那就是说他对于本国的子民负担是非常重的。这件事情在罗马书里面讲的非常重，虽然他是外邦人使徒，可是他对于自己骨肉之亲，他里面极其悲伤，而且有很大的负担要传福音给他们。所以我就在想，就是这个外邦的使徒什么意思？你从种种的观念角度来看，保罗不是说是一个分离主义者，只向外邦人做，也不向自己本国人传福音，不是这样子的。所以他到了比西底安提亚之后，第一件事情还是进到犹太人会堂啊。这件事情这样呢，我们就回到了使徒行传，根据上次我们没有读完的可以看十四章的话啊，14章的情形。那前面我们也讲了，他在居比路啊，传的福音等等等等。那么到这里呢，你看到了第13章，对不起啊，13章，先看第13章的12节啊，十三节说，保罗和他的同人从从帕弗开船来到庞菲利亚的别家， 约翰就离开他们回耶路撒冷，这就是已经离开居比路回到岸上去了，回到欧亚大陆去，亚洲大陆了。他们离的别家往前行，来到比西底的安提亚。为什么呢？因为安提亚这个名字是很普通的名字，安提亚是一个家族的名字，是皇帝的名字，所以叫比西底也有个安提亚。那么在保罗出来的地方也叫安提亚，所以叫做比西底的安提亚，在安息日进会堂坐下。那你看他仍然像过去传统一样，耶稣基督也是这样的，他读完了律法和先知的书啊，这就是把神的话语拿出来，他总要一部分读律法，一部分读先知。律法呢就是摩西五经，然后先知呢摩西五经也包括其他的一些旧的历史，然后读这个先知的书啊，先知书就是包括，对不起，先知书包括他们历史。他们就在那读的时候呢，管会堂的人叫人过去，对他们说：“二位兄台，若有什么劝勉众人的话，请说。”啊，这个，昨天我的学生安排我呢要对他劝勉，我也起来说了几句劝勉的话。所以这里他们要他劝勉，劝勉什么呢？保罗就站起来。刚才我说了，为什么保罗会从历史开始？因为他们需要读先知书，而先知书他们所说的先知书，不是我们以为那几本大先知、小先知，是指着从约书亚以后都叫的先知书，因为在那些话里、那些书里面呢，有先知的信息跟先知的话语。好，这里呢，我们看见保罗整个的信息，他看见，这我们上次讲过就不提了。看看他的结果，到了44节。啊，到了到了42节，他们出会堂的时候，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日再讲这话给他们听。当时他在会堂里讲的时候，相当的受欢迎，所以他们一方面是好奇，一方面觉得没有听过这样的信息。因为为什么呢？保罗在最后是说，他你们当晓得啊，38节，赦罪的道是由这人，就是耶稣基督传给你们的。你们靠摩西的律法，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上，信靠这人就得称，就都得称义了。这些话呢，对他们来讲是新鲜的很。那所以他们听完了以后呢，他们希望他下礼拜再来讲啊，约他再来啊。众人请他们到下安息再讲这话给他们听。散会以后，注意到这件事情，散会以后，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多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二人对他们讲道，劝他们勿要恒久在神恩中。注意到这里，上次我说了，在这里第一次看见他们的信息中间讲到神的恩典。因为律法不是恩典，守律法的人没有恩典，必须照着律法，若是违反律法就要被石头打死。可是保罗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不是被打死，是而是因为信靠这个人就得称义，所以这里因信称义，因此是神的恩典啊，已经在这里很具体的保罗的信息跟安慰中间说出来了。所以这些话对于犹太人来讲是一个大的安慰，可是另外一方面是一个大的，你说他的突破也好，是一个大的改变。如果你是一个比较僵化的头脑，不能接受，当然你是一个柔软的心的话，很容易接受。哦，我真的在经历中间发现，我靠的一切自己的努力不能讨神的欢喜，因为守律法是非常困难的事情。这件事情对我们今天传福音也是一样，很多人以为自己靠自己的力量能够守住什么，能表现什么，能比别人做得更好，意志力刚强，我一定要如何如何，我要做个更好的人，我要做一个完人完全人。这些事情呢，当他很诚实的在神面前看见自己做不成、软弱的时候，刚才我们诗歌说，他引用保罗的话说，在罪人中我是个罪魁啊。当然，保罗这句话是有更多的原因，因为他的确是迫害基督徒的。可是当他有这样的感觉的时候，知道自己凭自己努力不能够完成律法，不能够满足律法的要求而被定罪，他里面良心有问题的。所以听见保罗的信息说，在一切不得称义的事情上面，你们因为信靠这个人都得称义了。所以这些话对当时人有相当影响力的，保罗是很接地气的。当他讲到这些话的时候，他们就愿意听，而且请在下个礼拜来，下个安息日来。好了，你看到了44节，到下安息日合成的人几乎都来聚集。又等于注意到这是圣经的记载，路加非常 concise， 非常简单。合成的人是不是合成的犹太人呢？不是啊，外邦人也来了。而外邦人怎么到会堂里面？当然他们有规矩啊，外邦人有外邦人坐的地方，可能坐的地方分开的。可是这里讲合成的人都来了，几乎都来聚集啊，万人空巷了吧？好吧，要听神的道。那底下注意到了45节， 但犹太人看见人这样多，就满心嫉妒，硬驳保罗所说的话，并且毁谤。很奇怪，上个礼拜好好的，很多人犹太人听了很高兴，而且呢，犹太人前面讲了，才讲嘛，四十三节，犹太人和近前进犹太教的人都有跟从保罗巴拿巴的，他们愿意跟谁？那二，他们就劝他长久守，恒久住在这个在要在神的恩典中间。但是这个礼拜不一样了，这么多人来，大家应该很高兴啊！啊，今天我们聚会人不多，下次人多了啊，很高兴了，应该很高兴，这自然提醒吧？哎，不是，有一样奇怪的东西在里面作祟，是什么呢？看见人这样多呢，当然这里有领袖的问题。犹太人的领袖当然会觉得说，哎呦，新来了一个，这里新开了一家饭店，生意好极了，我们这个老的饭店守不住了，有这种嫉妒的感觉。所以这就是他们里面一种为了自己的私欲而丧失了救恩的情形。当我们考虑到自己的好处的时候，又看不见神要显明在我们众人身上的恩典。那怎么知道你若真正信靠主，本来是一个犹太教中间的律法师或者是领袖，可能神还会用他，因为他们有圣经的知识，成为众人的教师呢。但是他们不看不见这么多固化了的思想，他们只知道守住律法，他们只知道在过去的模式中间一直来侍奉的时候呢，就会产生这样问题。所以你看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不是自主的，那到了这个时候，你看他们不仅是硬满心嫉妒，满心嫉妒这个里面的情形看不见啊，他们怎么呢？在话语上面硬驳保罗，硬啊，就是这个硬的，当然硬着心的，可是没有理由也驳，没有理由讲理由，这个叫硬驳，明明是说不通的理，也歪理也讲啊，不合理的话也讲，反正就是要跟保罗的话对起来，然后呢还要毁谤使徒，毁谤他们。那你看四十六节说，保罗和巴拿巴放胆说，神的道先讲给你们听，原是应当的，只因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因此你看这个时候他们做了一个很重要的决定，当时保罗跟巴拿巴没有恋战啊，没有这个继续要打 口舌笔墨官司的欲望，而说好，你们不要我们，我们走了。那其实这也是耶稣基督在他的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你们到了哪个城，他们接待你就坐下来，不接待就跺脚下的尘土啊，连尘土也不沾就走了啊。是，所以呢，这就是当时为什么他们当机立断啊，保罗跟巴拿巴当机立断决定要往外邦人那里去，只是因为你们弃绝这道，断定自己不配得永生，我们就转向外邦人去。四十七节，因为主曾这样吩咐我们说，我已经立你做外邦人的光，叫你施行救恩直到地极。当然这句话好像是说到保罗自己，可是事实上其实也是应验在耶稣基督身上的啊。好，第四十八节说，外邦人听见这话就欢喜了，赞美神的道，凡预定得永生的人都信了，于是主的道传遍了那一带地方。你看这里就传遍了那一带地方，那个在比西底的安提阿这里呢，就传遍了那附近的城。如果你看圣经地图，它其实活动范围不是很大，都还在加拉太省啊，几个地方很靠近的。那底下到了五十节告诉我们什么？在犹太人挑唆前进尊贵的妇女和城内有名望的人，逼迫保罗巴拿巴将他们赶出境外。所以二人对着众人跺下脚下的尘土，这就是我说耶稣基督说的一点，连他们的泥巴也不要沾，就往以哥念去了。从安提阿到以哥念不是很远啊，可是底下一句话特别的记在这里，门徒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这里一个 pattern 就是说，当他们刚刚信主的时候，圣灵在他们中间，所以虽然使徒离开了，但是他们因为信主这就是我说他们心里知道，他们知道他们所信的是什么，因为的确看见从整个旧约来讲不能满足他们心里面那种平安，没有那种喜乐，没有真正的设定的平安的时候呢，等到因为信靠这个人，他们经历到了啊，圣灵也充满他们，所以他们虽然没有使徒的帮助和带领，他们仍然能够满心喜乐，又被圣灵充满。我比较详细讲安提阿教会这件事情，可是你会看见当保罗离开安提阿到了以哥念的时候，同样事情又发生了啊，这几乎成了一个模式了。保罗向外邦人传福音是一次一次，先向犹太人传福音失败了，或者说被拒绝了再去的。 他向外使徒传福音，这个外邦人的使徒传福音的模式，简单的说就是说，第一个他有神迹奇事，因为在以哥念里看见，二到以哥念同进犹太人会堂，然后在里呢这样讲的叫犹太人和希利尼人信的很多，但呢不信从的犹太人耸动外邦人，叫他们心里恼恨弟兄。二人在那里住了多日，依靠主放胆讲道，主借他们的手施行神迹奇事，证明他的恩道，城里的众人就分了党，有服从犹太人的，有服从使徒的。那时外邦人和犹太人并他们的官长一起涌上来，要凌辱使徒，用石头打他们。使徒知道了，就逃往吕哥尼的路斯德、特比两个城和周围地方去，在那里传福音。又这么一看见，这个一再重演，这个历史，这个模式一再重演。他们神迹奇事加上信息，信的人很多。一方面是神迹奇事，一方面信息。信息主要是对犹太人，但是那个神迹呢，是不分你是犹太人是外邦人，都看见这是神的作为，而发现这里有大能，神的大能。所以在福音里面有神的大能。他神迹奇事加上信息，信的人很多，但是不信从的犹太人呢，就挑唆耸动外邦人啊，使众人分党啊。在安提阿是这样，在以哥念也是这样，都是这样。然后呢，分党的结果呢，就凌辱使徒，要打他啊，他们就被使徒被攻击，就只好逃走。这些事情一再出现，一再出现。你看，从这里他们逃到吕高尼的路斯德和特比，底下又记载在第八节，路斯德城里坐了一个两脚无力的人，生来是瘸腿的，从来没有走过。他听见保罗讲道，保罗定睛看他，见他有信心，可得痊愈，就大声说：“你起来，两脚站立。”那人就跳起来，而且行走，跟彼得所行神迹太像了。众人看见保罗所说，这里注意到一件事情：向外邦人传福音，外邦人的使徒所遇见的遭遇是有些情形跟向犹太人传福音不一样的，是什么呢？众人看见保罗所做的事，就用吕高尼的话大声说：“有神界的人形降在我们中间了。”于是称巴拿巴为丢斯，称保罗为希尔米，因为他说话灵手。有城外丢斯庙的祭司牵着牛，拿着花圈来到门前，要同众人向使徒献祭。哇，这个不得了！一方面你看见他是受欢迎，但是他们所做的事情叫保罗跟巴拿巴大吃一惊啊！啊，刚才我们说这是个 pattern， 你看在这个情形发生，可是当他传福音有效，有人听的时候，这件事情大出意外。这就是我们说使徒们所要知道的，他们跟外邦人传福音是没有圣经背景，没有旧约背景，没有历史背景，并不知道耶稣基督是谁。所以这里他看见神的工作和能力，他们看见保罗所做的，就用吕高尼的话说：“有神借着人形降在我们中间。”弟兄姊妹要注意这句话。我们常常讲耶稣基督道成肉身，道成肉身，有神借着人形，跟道成肉身截然两个不一样的观念。今天我们在异教中间，我们也有些东方宗教的背景，也知道什么叫神借着人形，就是说神附在人的身上了，神的灵附在人的身上了。这里他们讲的并不是我们今天所说耶稣基督在道成肉身中间所显明出来圣灵的能力，反而他说是神界的人形。那他们讲的神界的人形是什么呢？不是独一的神，是多数的神。怎么知道？因为这里他们称呼巴拿巴做丢斯啊，丢斯呢，这个是我们中文的翻译啊，其实就是 Zeus 啊，很多地方版本的新的版本把它翻作宙斯啊，宙是宇宙的宙，宙斯。宙斯在希腊神话中间是天神，最大的一位神啊，也不能说最大的神了，是一位大的神。天上的他管天上灵界的各种神职的事情。那什么是希尔米呢？希尔米 Hermes， 因为这个希尔米是负责传话的一位神。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里开始有了希腊神话的背景进来。希腊神话的背景，同样的名字，他们却不是讲一件事情，同样的名字。不是同样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很麻烦。当你传递一个救恩信息的时候，他所听见是两回事情。所以其实我们今天在中文的中间也有这个问题啊。中文圣经来到啊，中国宣教士来到中国的时候，当然先有圣经的翻译，他们考虑到 God 这个字，神怎么翻译，所以有些地方翻作神啊，有些版本翻作神，有些翻作上帝。为什么翻作上帝呢？因为中国人中间思想的里面，神是什么？对于神来讲，叫做天下的神明啊， 啊，头上三尺有神明啊，这个呢在英文在圣经里面也有的，是用小写的 God 来表明的啊。其实犹太文字中间、也是啊，犹太希伯来文里面啊，这个神的称呼啊有两个，一个是这个亚伟，一个是就是亚伟，就是跟他们立约的神，有一个呢叫Elohim。Elohim 这个字小写的，在文字中间是代表外邦人所信的神，小写的神啊。所以你看，我们在你如果读士师记里面，就发现他们有一段时间说这个有一段时间神明啊什么也用神明这个字啊，而且在诗篇里面常常讲到神明，也是用的 Elohim 这个小写的字。所以在同样在一个文字的表达里面啊，在一个文字的表达里面。很难分辨啊，尤其是在最早的时候，希伯来文、希腊文，常常他们写的时候并没有大写小写的分别，所以这里就造成很多的困惑。同样一个字，他们讲的不是一件事情，所以这里当福音传到中国的时候，宣教士考虑怎么样讲到这位真神的时候，那有人就发现，在上书里面提到昊天上帝，就把这个神的名字上帝。安在今天圣经里面所说的神，它有好处有坏处，因为上帝两个字可以跟当时当代人所说的神有所分别，而且好像要用上帝的字来证明说最早的中国的历史文明中间对于神也有模糊的概念，称他做上帝啊。这我们也说在天坛中间，天坛里面也称他是上帝，在天坛里面没有神像，没有偶像，因为他所造的坛他是敬天的，是这个天就是神，所以可见中国人最早不是一个偶像的宗教崇拜。那这些话我说的意思是什么？就是说当文化不同，代表的是不同的文化族群中间的时候，有很多困难，翻译上的困难。我说翻译上困难讲的笼统了，是文化思想理念跟很多事情观念不一样，很多事情事物不一样。我有一个朋友从大学毕业后，研究院毕业后就失去他的踪迹，我一直很常常想念他。他这个语言学家他是主修是音乐主修是语言，副修是音乐，他很会唱歌我们在合唱团里很好朋友。他这个毕业以后就应了这个威克圣经翻译协会的邀请，他去加入他们，跑到什么这个南美去做宣教士是一个相当还可能那个时候还有食人族在他们中间，还有这个 cannibalism 所以他去了，一直我就到现在没有听见他们的消息，不晓得他回来没有。所以这些事情，你看翻译的文字是翻译工作是非常困难的，你要把而且他去那里目的是翻译他们当地语言的圣经圣经已经翻译了2000多种语文，包括各种大的语言，还有小的语言，还有各地的方言，那要把它翻成能够说得通的话，又把它说成能够明白当地的文化所能明白的，这不是一件容易事情。你看保罗在这所遭遇的困难，当他在这边行了神迹以后，他们就把他们希腊文明 古罗马人希腊跟罗马的神是两个名字是一件事情他们就把它放在保罗的身上，叫他做叫这个巴拿巴叫 Zeus， 叫保罗叫希尔米。这个我们英文里面或者希腊文里面 hermeneutics 这个字就是从这 hermi 出来的。hermes 这个字 hermeneutics 就是翻译的意思注释翻译的意思。也就是说神说话你不懂的了，需要 hermi 来跟你解释，所以叫做 hermi。他的你看保罗说话的语种嘛，所以想大概这个巴拿巴心里面动一动，保罗就明白就跟他讲话了，所以大概这样理解。那这件事情保罗跳起来不得了，他们听见了这个两个使徒巴拿巴和保罗二位使徒听见就撕开衣裳跳进众人中间喊着说，诸君为什么做这事呢？我们也是人，性情和你们一样，我们传福音给你们是叫你们离弃这些虚妄，归向那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创造天地海和其中万物的永生神。弟兄姊妹们，保罗在短短一句话里面需要把神正确信仰告诉他们，那位创造的神叫你们归向创造的神，而是离开这些虚妄，这些虚妄就是指的偶像。在那么短短一句话里面，他们都要向他献祭了，保罗怎么办法怎么情形呢？他 着急的不得了，但是一句话里面就把最重要的事情告诉他们，离开希望要归向那位，归向独一的真神，那位创造天地海和宇宙万有的永生神的、这个不容易啊，在这么样的混乱的状况中间要把真理传扬出去真是不容易的啊！我不是说保罗仅仅有很好的口才，而是他为了真理的缘故清楚真理，所以不得已到那时候情急就自身讲出一番最简单又最扼要的话。这就是向外邦传福音所必须明白的，就是当我们在读保罗的宣教历史，就可以成为宣教，就是训练宣教士的材料啊。今天，王东义牧师不在，我想他一定懂得这些事情。他可能不一定从保罗的经历中间看见，可是，在实际的工作中间就知道文化的问题，文化内涵在当时是非常重要的。你像回教徒传福音，当然在保罗的时候没有回教徒啊，因为回教徒第六世纪以后有了穆罕默德才开始。回教徒里面所说的阿拉。你知道基督徒去向回教徒传福音也必须用阿拉这个字，因为阿拉在他们就是神。你讲这个阿拉伯文的时候，你如果不用阿拉，他知道你在讲什么吗？可是当你用阿拉的时候，他一种张冠李戴的观念就把他所了解的回教里穆斯林所讲的神的意思放在里面了。穆斯林的神不是有恩典的神，是一个律法至上的神，而且可能比犹太教更加律法。你怎么传递这样的信息？相当的困难啊！当然，胡秀林上次告诉我们说啊，其实，在阿拉伯的这个古兰经里面也，这个穆罕默德也不得不提到耶稣啊，因为穆罕默德所创立的回教，一方面根据犹太教，一方面也参考这个基督教，所以这些事情呢，我们晓得文化的内涵跟语言所代表的意义。不是那么我们凭字面就晓得的，所以有些人他们也是独一之神，那跟基督教信仰是一样的神，不，绝对不一样的神，因为他们对于神的性情跟认识完全两回事。所以在这里你看，当然我说了，在第六世纪以后才有基督，才有回教哈。所以在这里，保罗没有这跟回教徒传福音的问题，因为回教徒还没有出来呢。可这里你就发现了，保罗已经在希腊文化中间面对极大的挑战。所以我说，做使徒的外邦人使徒有他的挑战。一方面，他们所遭遇的环境，你看见是受了起先有人受吸引，可是然后呢，就有人挑唆，然后有人反对啊，然后这就被赶出去了。你看第十九节啊，这里讲到那个保罗为了真道辩论啊，他说呢，他说他在从前的世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保罗对于为什么有外邦的这些信仰而没有真理一起传过来，一直传过来以前有一种解释，也就是说其实应用在我们今天也很明白，你说为什么中国人没有早一点听见福音呢？是，这叫万国各行其道，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耶稣基督还没有降世，还没有承接救恩以前，神就让他们拜各种的偶像啊，各种虚妄。等到他们真正认识了神之后，等到他们耶稣基督来了以后，这些认识就必须归向了独一的真神。所以这里说，他说在从前的时代，任凭万国各行其道，讲到神是所谓 prevenient grace， 讲到神普遍恩典，不管你信不信神，不管你是不是信真神，不管你是信耶稣基督，或者是你犹太教，或者回教，无论什么宗教，或者像这里外邦的许多偶像。然而为自己未尝不显出证据来，就如这里注意的保罗怎么样切入这个共同点啊，就如常施恩惠，从天降雨，赏赐丰年，叫你们饮食饱足，满心喜乐。他的一切美善的事物是从耶稣基督，从神那里来的，从耶和华那里来的。你们所接受的一切恩典是每个人普遍的都能享受的，不管你认不认识真神是谁。在那个时候，在从前的时候，让万国任凭万国各行其道，但是现在已经开始呼召人悔改。那二人说了这话，紧紧的拦住众人，不献祭于他。好了，献祭事情总算停下来。这个其实上很大的争战，比保罗在那行神迹还要严重。行神迹如果叫这个人得救了啊，瘸子起来行走，他的灵魂到底认不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呢？如果这里任凭他把希腊文化所讲的各种的神旨带进来，那保罗所做都白费了。 所有神迹都白费了。所以在这里呢，他们拦阻众人，二人说的话拦阻的众人不向他们献祭。注意十九节，我说同样的 pattern， 但有些犹太人从安提亚和以哥涅来，就是刚刚我们所讲的两个城，挑唆众人，又用这个字挑唆啊，用石头打保罗，以为把他打死了就走了，把他拖到城外，门徒正围着他，他就起来走进城去，第二天从巴拿巴往特比去，对那城里人传了福音，是好些人做了门徒，就回路斯的以哥念安提亚去，坚固门徒的心等等等等，劝他们恒久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艰难。弟兄姊妹，保罗在这里不是仅仅发出预言，保罗在这里了解到每一个族群里面首先信主的人会遭遇到许许多多的艰难，他是对那些先信主的人说的。在宣教的历史跟宣教的档案中间，你看见在那个民族中间，在那个文化中间，首先归向耶稣基督的人是极其困难，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经历很多很多的艰难，而必须经过这些艰难然后进入神的国。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许多的艰难。弟兄姊妹，你看见没有，在这里这个榜样，我在说他们怎么样情形呢？神迹奇事加上信息，使犹太人信主很多，外邦人信主也不少，但是不顺从的犹太人，他们就挑唆众人，使这个城里的分了党，然后就两帮人就为了保罗的缘故，也许可能大打出手啊。那保罗使徒呢，他们受凌辱被攻击，最后逃走，这个榜样一再出现，这个模式一再出现。所以弟兄姊妹，我回来想一件事情，这个做外邦的使徒向外邦人传福音有不同的困难点，为什么？因为你要晓得，这些是散在外邦的犹太人，在跟犹太人杂住的这外邦人中间，保罗去传福音，先在会堂里面传。弟兄姊妹们，犹太人已经少数了，犹太人在当时的民族散居在各地，他是少数，只有在耶路撒冷回去是犹太人多一点。不仅犹太人少数，基督徒在早期的信徒在犹太人中间也是少数，少数中的少数，你要去改变大多数的人。什么叫领袖啊？其实领袖都是这样的情形，少数中的少数去改变那多数的人，使多数的人他明白我们的信仰是什么。这就是传福音的困难，这也是做使徒外邦人使徒的困难。他不仅需要面对犹太人，他需要面对那许许多多不同文化、不同背景、不同思想、不同理念、不同神学观念，我们说神学吧，不同宗教信仰的人，要让他们认识耶稣基督是谁，凭借什么？当然我们说凭借的东西就是靠他的能力了，是不是？靠他的能力，靠他行神迹奇事能力，当然还有他的信心，他怎么样能够鞭辟入里，把神的话解开，让他们心里能够明白。所以犹太人做犹太人使徒和做外邦人使徒不大一样，犹太人使徒没有文化的问题，也没有圣经背景的问题，他是单文化单语言，很单纯，不是所谓的，也没有什么所谓的精英，像这个十二使徒。你看十二使徒为什么十二使徒耶稣基督说拣选那些加利利的小民就可以，因为他不在乎精英不精英，只要你同文化同语言，把神的话语解开以后就可以了。但是做外邦的使徒不一样，我不说保罗是精英，但是保罗必须有更多的训练。当然我们相信保罗的训练 是绝对够格的，他在加马列的手下学会了所有旧约跟法利赛人一切所要求的，但是他从大处来，大处这个外邦人的这个外邦城外邦人的城，他不是犹太的城邑，所以在那里他有大处所有一些当时的文化跟最新的思想。他也你看以后他在以弗所的时候，他跟以弗所的人辩论以多斯多亚这个 Stoic 跟那以比古罗 Epicurus 两方面的这个哲学理念。所以你知道神设立保罗做外邦的使徒，就是因为要用他在各方面所得着的一些跟当地的文化能够接轨的那些事情。以后你看他的雅典传福音，他能够很快的扑拉很多把他当时犹太人雅典人所明白的诗篇，说不明白的诗他们当地人所写的诗，很出名的诗，一下就把他引出来
啊，换句话说，他不仅要懂得这个希伯来文化，他到中国他也会引用几首唐诗，大概要背诵几首唐诗才能被人接受，不然的话，宣教士做的工作是很困难的。所以有人说，为什么不让中国人向中国人传福音？是，可是在中国人成为传福音运动之前，必须有外面来的宣教士，这也是外邦的使徒所不得已而必须面对的问题。当我讲到这些事情，我就想到历史上面，内地会像戴德生，他是真是中国人使徒，他真是一生为了中国人，而且他也的确把他命放在中国，几代是这样做下来。那你看，当保罗做外邦人使徒的时候，他所面临的环境跟今天去做外邦人宣外邦人不同的族裔中间宣教，类似的地方很多很多，很多事情的确面临这些问题，啊，这里保罗用的字呢叫。外邦人所遗传的虚妄，这里虚妄两个字主要是指的偶像来讲的异教的文化，异教的认知啊，同样的刚才我就说了，同样的名词啊，不一样的实体啊，你由他们这些反应中间引他们做出举动，要叫他们要向他们献花圈啊，要叫他们叫他希尔米，叫他宙斯，就说明了在他们思想中间的文化底蕴，他们真正深受影响。以后你看见刚才我提到的，不仅是那些宗教上的影响，还有哲学上的思想。啊，在我大家都知道，在福音刚开始起头向罗马帝国传扬的时候，希腊文化是非常强的，而且到现在来看，西方文化的根基还是在最早所谓希腊三雄三个哲学家，啊，亚里士多德、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还有什么？谁忘记了啊？那些思想的精髓在他们中间是非常普通、很流行的事情。他们的思想受这些事情的影响相当的深刻，所以保罗面对的问题呢，可以说整个世界观、整个世界观的对立啊。他们认为这个是由诸神创造的世界，跟耶和华独一创造的世界不一样的。那今天我看了一本书，我同学写的。他说再重新思考进化论，他是一个很好的学者，他是一个也研究生物啊，当然他所涉猎的很多进化的问题，他一张一张的写一张的，我看的时候很有意思，老朋友也是高中同学，写得很好，那就是讲到说是怎么样对于不同世界观我们基督徒责任，当然他博士进化论有很多他所专业的知识，可是我们知道，不管你是用很深入的科学基础来证明进化论只不过是个假设而已，假说 hypothesis 也好，或者你根本就撇开这些，你知道，但是你必须明白，我们所面临传福音的对象是不一样的。今天我们在学校里传福音，向学生传福音，很多都是进化论的忠实信徒，他们几乎除了进化论不知道别的。所以，当你说到神创造的时候，你怎么把这个思想把它跟他对上去？把它能够拆毁从前进化的思想而接受创造的思想。当然我们有个朋友信主的时候很有意思，因为他儿子说了一句话啊，他不肯信主，因为他相信他的进化论，所以呢他儿子跟他妈妈的吃饭祷告完了以后呢，儿子就说了，我说他说我跟妈妈是耶稣造的，爸爸是猴子变的，这句话触犯了他，当然给他一种深刺激和思想。可是我们的确知道，在传福音的时候，在对不同文化的时候，我们有一种三观的对立，所谓三观的世界观、人生观还有价值观，啊，基督说价值观，我今天也是跟我的家里人传福音，也遇见这些头痛的问题，就是三观的对立。在我的思想呢，每件事情都需要以圣经的背景根基作为我思想的出发点、立足点。可是他们不是，他们实用主义，什么都可以啊，这个行的那个这不错嘛，就好了嘛，是以自己的满足和喜乐为出发点。那这些问题当然是会被传福音一种阻碍和一种挑战，三观的对立。我们今天传福音遇见年轻人，尤其这个年轻时代跟上一个我们时代又不一样了，或者说我已经两个时代过去了。那现在呢？从前我们说二十年一个时代，最早是四十年一个时代，后来二十年一个时代，现在说十年一个时代。昨天说不，五年就是时代，因为五年有新的手机出现了，就不一样了。所以这些事情就告诉我们说，我们所面临宣教的对象，我们需要了解他们所有的情形，然后能够照着他们所明白的，把神的话语解开。当然这是圣灵能力，但是有一件事你注意到。 无论你怎么样开始，就是他信了主，还有一件事情必须要做的是什么呢？是什么呢？你就看见，必须在神的话语上面坚定他们。啊，你看第几页？二十二节是吧？啊，坚固门徒的心，劝他们恒心所。恒守所信的道，又说我们进入神的国必须经历所见的。这里还有好几节经文，使徒行传十四章，对不起啊，不是，加拉太书，我看哪一节啊，经文写作自己都找不到了啊，加拉太书找不到了，不去管他了啊！我一下找不到了，是什么呢？啊，哥罗西书也有，很可惜没找到，我没写下来啊。哦，对了，有了，有哥罗西书一章二十三节啊，大家看啊。保罗说什么？一章二十三节，只要你们在所信的道上恒心根基稳固坚定不移，不致被引动失去福音的盼望。然后看二章六到八节，他说什么？你们既然接受了主基督耶稣，就当遵他而行，在他里面深耕建造，信心坚固，正如你们所领受的教训，感谢的心也就更增长了。你们要谨慎，恐怕有人用他的理学和虚空的妄言，不知道的基督乃到人间的遗传和世上的小学，就把你们掳去。弟兄姊妹，刚才我说了，这是哥罗西书所说的话。那保罗在哥罗西的教会建立，大概是跟以弗所类似，同样大概同一个时代，或者说从以弗所去的人建立的哥罗西教会。那保罗在以弗所所产生的问题，就是跟当地的人在希腊文学上、希腊哲学上面辩论，这就是他所说理学，也就是小学。那保罗说什么？要根基稳固。什么是根基啊？什么是根基稳固？耶稣基督说了，听见的话去遵守的人，就去行的人，就好像把他的房子建造在磐石上面，就是听见了没有照他的话行，就好像建在沙土上面。所以弟兄姊妹们，在新约圣经没有变成文字以前，使徒们的工作就是要把神的话语，或者是旧约里面解开来的话语，或者是耶稣在福音书里面所说的话语，这就是福音书的功用，要叫我们知道耶稣说了什么话，然后怎么样他来解释旧约，怎么样应验旧约。而所有基督徒的根基是必须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当然这是笼统的说法，你可以分成旧约和新约啊，旧约没有，新约没有以前的，只有旧约。但是当耶稣基督救恩，在教会出现以后，使徒们的工作就是从旧约里面，按照耶稣基督在他里面生根建造，把神的话语经过耶稣基督而显明，成为旧约、新约里面的教训和榜样。这也是使徒们书信的重点。啊，保罗写的书信就是一再的阐明，因为大家知道，我们知道保罗呢，本着圣经传讲耶稣。他说神耶稣是神的儿子，而且本着圣经传讲耶稣，所以保罗的话根据圣经，这就是帮助那些外邦的信徒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讲到这点，我心里很有感叹，很多人信了主，很多人都是信耶稣就得救了，信耶稣得永生，但是没有根基啊。为什么？他不读神的话语，不肯建造在神话语根基上面。很多人作为基督徒很多年了，都没有读完一遍圣经，他理由多得很了，没有时间的，没有空了，我只要聚会就好啊，聚会呢听神的，听牧师讲到就可以了。那个不同，不是你自己建立在神的话语上面。所以我说很有感触，而且很痛心，因为教会的软弱，教会之所以不能成长，有很多的原因是神的话语不熟。我常常跟靠近的人说，我不是骄傲，也不是自夸，但是我觉得有些时候需要把圣经从头解释。他圣经根基不熟，有些人告诉我，哎，你讲的话有亮点，我做到一些东西， 其实我没讲什么，就跟他讲圣经而已。可是从讲圣经中间，他得到了亮点。但是反过来问，如果你圣经不熟，你怎么得到亮点？不会的，只有在你自己读了圣经以后，才会有亮点。以前有个教会里面有个姊妹跟他讲，他就很羡慕，他就说：“你讲的会怎么讲的？里面好像从前我都没有听过的。”我说：“都在圣经里你看呢。”后来他问我就说：“你如果好好读圣经，跟我读五遍。”那个时候你自己圣经就站起来了，就活出来，就三 three dimensional， 不是平面放在那里的，你看见站起来，每件经都有关联的了。我说当然智慧聪明的人读五遍就可以了，比较呆一点要读八遍，读到第八遍的时候，开了，开窍了。所以保罗的工作告诉他们要深根建造，这个深根建造根在哪里啊？你想想看保罗说的根是什么？根是什么？根就是神的话语。我这样解经是大家会问，哎，为什么？因为耶稣自己说的，我的话就是灵，就是生命。而保罗使徒们解释说，使徒们的责任是解释圣经，说明圣经中间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句话简单是简单极了，可是不是一个套用公式啊，每一个都是习题，你需要解出来的。为什么这里是耶稣基督？那耶稣基督在新约里讲的话跟旧约什么不一样？什么时候他应验了旧约？什么时候他解释了旧约，跨过了旧约，让我们看见神的整个思想和意念？当然我这句话又太简单了。当你去读神的话语，读圣经的时候，越读越会深入，越读越深入的时候，你对耶稣基督的认识越来越深入。就好像前一阵子我在那里讲旧约，讲说话的神，你再问我，我绝对相信圣经是神的话。你怎么样打我，要逼迫，要骂我，要干什么，我总不能否认圣经就是神的话。不是圣经仅仅含着神的话，而圣经就是神的话。为什么？因为我已经带大家读过旧约里面神怎么说话，说话的神。当初我有这样的想法，现在还是一样。若是有一个不信主的人跟你说，你说引用圣经，我不信圣经，我不信圣经，你不信圣经，所以我告诉你圣经神的话，他说我不信圣经神的话，那我怎么证明圣经是神的话？你如果只是这边引一句那边引一句证明他是圣经神的话，他不接受。但是如果你对圣经有真正认识，你说跟我来，我们一起来读神的话语，读完之后你再告诉我这是不是神的话。当然他要给你一点时间的。当你能够把最早开始，所以那篇信息我想是非常 striking， 非常刺激的，是什么？我讲的一篇信息叫没有人听见神的话，没有人听见的神第一次说了没有人听见的话。我说没有人听见，没有东西听见，因为这是指的创造，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 He calls things into being， 把没有的东西变成一件事物。He calls things into being， 这个英文可以讲，中文真是难翻。什么叫 call things into being？ 你 things 就是东西了，你把东西叫出来也不是意思。He calls things into being， being 什么？存在。他一说话一呼召，东西就存在了。他说要有光，这句话谁听见了？没有人听见。所以神说话是有结果来证明他说话。当然你说我是因为相信神的创造，是，我越来越相信圣经是神的话，所以我相信世界是神，这个世界是神创造。刚才一开始就说我的朋友，不是一开始，刚才我讲到说我的朋友写了一本书，讲再重新思考这个进化论的问题。他就说人没有想过另外一个可能性，圣经是真的，圣经是对的。所以弟兄姊妹，这里我们提到外邦人使做外邦使徒的挑战，他除了是在少数人中间的少数人也向多数人传福音外，这是一个变化的过程。又因为他所接触的文化团体并非本族的文化，本族的语言并不是那样单纯，而且遇见外邦人有传福音的阻碍，他所明白遗传祖宗所流传的虚妄，还有呢他们的反应说明他的思想完全不是跟圣经一条路上的，他们没有圣经的根据。所以一旦他信了以后，还是要叫圣经进到他们里面成为他们的根基。常常我传福音喜欢用圣经来作为一个 pivot， 一个支点。因为神的话，上次我讲过传福音的，我教人传福音很多的技巧，我说技巧两个字，就是传福音的窍门吧。一句话传福音，
上次我在这吃饭都讲到，一句话传福音，我把约翰福音里面能够拿出来传福音的话，一找一句出来，我找了不止一百句。你想圣约翰福音大概是21章嘛，对不对？有100句，至少一章有一章圣经有5节可以传福音。你要会用，就变成真实传福音的力气。可是之后你还得打下根基，圣经的根基。有一个团体叫 Tribal Ministry， 是什么意思？他在新几内亚传福音，他发现一件事情，新几内亚也有洪水的传说，哎，他有兴趣了。所以他们相信，对新几内亚的人传福音，对那些我们所谓原始的民族传福音，原始部落也可以把创世纪放在里面跟他们讲，他们就根据这个理念在那里传扬福音。所以等到他们信主以后，有很好圣经的根基。今天我们无论是一开始就把圣经放在人的面前，或者信主以后教导他们圣经，都必须把神的话作为根基放在他们的里面。神为什么用保罗做外邦人使徒啊？因为神给他装备，让他有能力，有福音的能力，有神迹奇事能力，有解经的能力，能把当地的信息，当地的人接着地气带他们信主，然后继续教导他们。你看保罗的书信，没有一本不是教导他们深根立基在神的话里面，而且说在他里面深根建造。因为从此以后，因为基督耶稣升天以后，我们可以在他的里面 in him， 这是属灵的 space， 属灵的空间。所以保罗有福音的能力，他的信息有能力，而且这里救恩的相关性保罗掌握住，他又行神迹奇事见证，而且他有护教的准备。什么意思？护教呢，认识福音的对象 apologist， 他能够对他们解释。还有一点，他天天死，寻道的心智。以后你看，你看保罗在书信里面，我天天死，我天天死，随时可以死，寻道的心智。所以弟兄姊妹，你明白，当保罗说我是外邦人使徒，这句话背后不是简单单因为他到外邦人去传福音，而是在这句话背后里面讲到他全部的职事跟他生命的意义。这里看见向外邦人传福音的复杂性，神拣选了像保罗这样的使徒，我们今天说他是世界公民。但是另外一方面呢，由于外邦人的加入，教会成了多元化，还是在基督身体里面同一个教会，但是它是一个多元化的东西了，大大的增添了教会的复杂性。一方面我们欢喜可以跟不同民族、不同语言、不同文化的弟兄姊妹交通，但是还是有不同的。我就说过，在我们做 ITS， 在 ITS 侍奉的时候，你东西不要随便放在外面，吃的东西不能放在外面，你不把它放在冰箱里，一会儿就不见了。因为什么？非洲的文化见者有份，食物是大家分享的，没有一个人打了一条野猪一个人吃的，都是大家吃的。你打来的东西，无论是你找到了什么可以吃的，把它磨成淀粉吃，都是大家吃的，全村的人在一起。所以这个文化我们明白了，就我东西哪里去了，给吃掉了，就是吃掉了。因为各种民族的加入，增加了教会的复杂性跟多元化。但是这也证明了基督耶稣的信仰是普世的福音，因为耶稣基督是全世界的救主，他的死不仅是为了犹太人，是为了人人死，他为人人尝了死味，他为我们钉十字架，他也为我们从死里复活，他做了万人的救主。我们祷告，所以说我们感谢你，因为借着保罗传福音的路、宣教的路，我们看见作为一个外邦的使徒，今天我们也不是生来是犹太人，但是我们也同样负着宣教的使命，因为我们也是外邦人中间被拣选蒙召得救的人。主，你差遣我们去传扬福音，不仅对着我们本国人传扬福音，因为我们明白他们的文化，而且这个文化怎么样从基督的信仰里面进入我们的文化，把神的话语借着我们能明白的传递给我们同文化同语言的弟兄家人、族家亲人、同族的人，让他们也能接受耶稣基督救恩，并且叫我们能够帮助人建立在神话语的根基上面，以至于我们不会被摇动移开信仰的根基，而我们能深根立基在基督耶稣里面建造，好叫我们的根基稳固，我们能够经得起各样的试探和打击，也能够经得起各样的挑战，并且我们得胜有余。
所以说我们感谢你，接着学习保罗一生的故事，他传教的经历，以后我们要看他所建立的教会，来明白教会的复杂性和多元性，而我们从其中得到增长，得到智慧，得到各样的教训，也在神的话语上面得到全备的经文。我们把感谢、赞美、敬拜都来归给你，听我们在你面前的祷告。我们这样仰望你，是依靠耶稣基督他所赐给我们全能得胜的名。阿门。
阿门。